让我们记得，圣经是为着最忙的人预备的，圣经不是为着闲人的。你如果越闲，请你不要拿，你不要说我现在闲下来了，我来读圣经。现在我退休了，我没有事做了，我来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心愿主实在是悦纳。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真会读圣经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忙的人，但是在最忙的时候，他是一个殷勤的人。你知道拿破仑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用人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要用人的时候，我要找一个最忙最忙的人，然后我用他。并不是一个人呢，他坐下来没有事了，然后来被主用。没有，圣经里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他读圣经是能读出汗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所说五个条件里面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让我们来看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读圣经的第二个条件，就这个人必须是少年人才可以。那么在座的少年人不要高兴，这里并不是指说25岁以下的，不是，所以你们站起来也没有用。这里的少年人是和话连在一起的，因为这里说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全本的圣经，有什么地方，另外的地方是把少年人和神的话连在一起的呢？很简单，在约翰一书那里，我想我很快的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4节，二书第那里告诉我们说，少年人嘛，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那恶者。然后呢，我们特别然后我们再读下去啊，我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想，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常存在你们心里，也胜了那恶者。所以你知道这里的少年人呢，乃是和神的话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当这个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那差不多是在主后100年的时候。就在当他写这一卷书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教会已经荒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教会的秩序并不是根据长老执事和监督来分的，不是这样。因为当整个外面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谁一直注意的乃是整个教会的内容和整个教会生命的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问教会里面的成员的话，现在圣经不是给我们看见长老执事或者监督，不是，现在主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起来跟随主的话，首先要恢复的乃是那个生命的实质。所以现在你看在教会里面有父老，就像约翰自己一样，因为你知道父老们的特点就是他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知道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像这样的父老。然后教会里面有一般人，他们叫做少年人，不一定是年龄是少年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刚强的，神的话存在他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一个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个刚强的人才可以。那现在我不是指说外面的刚强，我们说这个人必须要非常里面要非常的刚强才可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读圣经是需要消耗能力的，不光是能力，而且是毅力，否则的话 我们很容易中途告废，非常非常容易。因为你如果花同样的时间，你就宁可花同样的时间做另外的事，可能你的收获更大一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不是一个在主里面刚强的人，你要发现说圣经是最难读的，那不要误会我的话，我所说最难读就是你很不容易从里面看见光，你很不容易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我可以在这里做见证，我也读了一点地上的书，也有一点点的尝试，但是我可以说在做读这么多的书里面，从来没有赶上像读圣经这样。所以因着我自己的软弱的缘故，我就不能够不多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远超过在地上的研究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读主的话必须是一个少年人才可以。而少年的特点在哪里呢？少年的特点就是他非常的刚强，需要毅力才可以。我愿意在这里告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知道历史上一些属灵，历史上一些伟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在神的教会里面，神暗中培养了一些不出名的伟人，而他们的头脑如果我没有领会错，我曾经把他们和所有世界上其他最好的头脑比较过，我如果没有领会错的话，他们的头脑应该是世界上最好一流的头脑，不过被主耶稣自己糟蹋了。我说的是反话，他们为着主的缘故，那个头脑应该在世界上有最好的贡献，结果他们好像整个糟蹋在主的话语上。他们是把他们一生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资在上面，他们一点后悔也没有。而今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是因为我们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这些小孩子才能看见花车游行。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是巨人，他们的肩膀也是大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那就是 concordance 汇编。你知道全世界只有一本书有汇编的，你找不到另外一本书有汇编。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本书啊，它可以把这个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字，你只要想起一个字来，它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字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读圣经不行了，你知道我曾经有机会啊读到 St. Augustine 的东西，特别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根本没有 concordance 的，没有圣经汇编的。但是你知道你读 St. Augustine 的约翰福音，你讲当他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他把圣经从这里串到那里，从那里串到那里，根本没有借用 concordance。 他们不知道暗中花了多少多少的功夫。那么你知道前不久有一个人，他的名叫 Crudence 克鲁登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有一天从主那里得到一个托付，他觉得啊，他要把他一生的精力和精神呢、啊，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编一本圣经的汇编。那么以后呢，如果人要找的圣经任何一个字，都能够找到那个字在什么地方，而且出现多少次，你知道这样读圣经就很方便。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汇编，你知道连中文很多的汇编最早第一本就是 Crudence 做的汇编。那么今天如果说汇编的话没有困难，你只要有一部的微电脑，你就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汇编做成功，因为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事。但是 Crudence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在他前面就没有人做过这个工作，结果他就把整个的时间就投资在上面，把所有的字通通放在一起，把所有的字通通放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做了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做的事。结果做到一个时候啊，他实在不行了。做到一个时候啊，他整个神经崩溃，他实在不行了。 因为他把整个的人呢就投资在上面，他为着叫后人能够乘凉啊，所以呢他就拼命在那里种树，拼命在那里种树，到一个时候他整个的神经完全崩溃，所以没有办法，人就把他送到疯人院去。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他回来了，回来感谢主，他恢复了他整个的意识。他恢复完了以后，他有没有放弃呢？他没有放弃，他仍旧做仍旧做，到了最后又发疯了，然后人还是把他送走。但是就是这样，我们有了第一本的圣经汇编，就叫做 Prudence 的汇编。那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杨氏汇编或者 Strong 汇编，这些很有名的这些汇编，都是踩在 Prudence 的肩膀上面这样做的，都是踩他们肩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 strong， 有的现在人很喜欢用的 strong 的那个字的 number， 很喜欢这样用。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就是因为 Cruden 是一个伟大的巨人，现在他们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个弟兄是把他整个的命为我们舍，他是做学问做读圣经读到发疯的地步，是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更殷勤的读圣经，也是叫我们能够更能够深深的进入到神话语的奥妙里面去，能够进到神话语的精髓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再用圣经的汇编来读圣经的话，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后人能够乘凉，是因为前人种过树。因为像 Cruden 这样的弟兄的确在神的手里备足大有，结果你看神的话在他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的丰富，主是借着他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只有少年人能够做，意思就是在主里刚强的人，他可以已经超过了少年人的年龄，他虽然到了中年，但他的心仍旧是少年人的心，他愿意为着神的话甚至把自己的命都完全舍。所以当你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我要觉得我们实在是非常的羞愧。今天我们读主的话远赶不上教会历史里面那些伟大属灵的强人，他们实在是刚强的，因为神的话实在是存在他们的心里。我刚才说过的 Dr. Laurie Jones 就是中马田弟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的以弗所书加上他的罗马书，他所有的心得加在一起这样厚的一共有20本。我们要问说这个弟兄为什么这样丰富呢？今天我相信没有人在写这么长的书，你知道现在人没有耐心，书是越短越好，今天人都喜欢读短篇的东西，人没有意思再读长篇长篇的东西。所以你们原谅我，我有成见呢。我的成见什么呢？我如果到图书馆去都是找旧书，都不喜欢找新书。你如果今天真的到书店里面去看，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一面呢大家知道说你写太厚的书没有人看，没有多少的销路，所以你干脆写几本小小的很简单的书，而且呢那个标题非常吸引人的，那么这样你书就很快卖了，你也不管说这个书到底给人有多少帮助。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有空到图书馆去，特别是到美国那些美国有一些图书馆，你可以看到古圣徒，就是许多基督徒他们所写下来的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那特别是清教徒，你知道清教徒写的东西啊，我最怕读清教徒的东西，因为他东西太多太多了。那司布真就是清教徒其中的一个，你知道他们的东西太多太多，他们的思想太大太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今天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和属灵的这个宝和属灵的宝藏，这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神兴起了许许多多刚强的人。现在我的话要说回来，少年人一面不错是指着灵里刚强的人，在主里面刚强的人，但是自然是包括那些在肉身上
是少年人。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发现神使用一个人，特别要他读圣经的话，都是从他最年轻的时候开始。因为什么？因为当他在人生的早晨，当他在人生的早晨的时候，神给他的装备最特别。这个时候，这个头脑还没有经过世界罪恶的污染，这个驴好像人从来没有骑过。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少年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世界，也不肯受这个世界的污染，是那样单纯的给主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给一个年轻的弟兄，在他人生早晨的时候的装备，我们不要忘记，一面神给他最好的记忆，再等一等，神就给他最好的理解力。那么在这个时候，常常是神要装备一个少年人的时候。所以你我如果去读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些会读圣经的人，你常常发现他们是在年幼的时候就是喜欢读圣经的。你们也许听见过有一个弟兄叫做尼托生弟兄，今天他的书籍在美国或者在巴西或者在德国在欧洲，你不管到任何的书店去，那最畅销的书，最受欢迎的书，我一点都没有夸大，那就是尼托生弟兄的书。他为了主，他已经到了主，已经到了荣耀里去了。那有人告诉我们，当在福州开始有大的复兴的时候，就在那班年轻人的身上，包括王仔弟兄在里面，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不读圣经不吃早饭。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运动，每天早晨第一件事一定要读圣经。那么你听说尼托森林不是个天使，他也是跟普通年轻人是一样的，他们很喜欢打球，这不过是个不过是个故事，我从来没有考证过，不知道他对还是不对，所以你们不要太多引用我的话。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因为个子很大，所以呢他踢足球他是守球门的。那么这个球还没有踢过来的时候，听说他在读圣经，等到了球过来，他把圣经一放去接球去。那么有人这样告诉我们。那么还有一个传说，我也是没有印证过的，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大概从18岁到22岁那一段的时间呢，他每天呢常常自己一个人呢，就拿着书包，书包里面装了一点面包或一点馒头或者什么东西，很简单的就到山上的一个石头那里，然后从日出一直读到日落。我不知道这深到底有多少的准确性，但是有一件事有人告诉我们说，当尼托生弟兄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尼托生师母他的饭只能送到门口，不能送到里面去，因为尼师母知道说现在这个弟兄在那里读圣经。那么有人告诉我们，我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也许读了200遍的圣经。你记不记得穆勒弟兄晚年的时候，他为了什么来感谢神呢？他说，神呢，我感谢你，我这一生能够读60遍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在中国的大陆，的的确确当初神兴起一个大复兴之前，实在是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是一遍一遍在那里读圣经。有一次你知道，我看见一个信封啊，我吓了一跳。这个信封啊，乃是在教会的长老的手里面。那么这个信封上面印着什么呢？印着这个读圣经100遍的记录。那么这个做长老的弟兄啊，只要他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哪几个年轻人读了100遍了，然后就把他名字送到里面去。所以你就知道说，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是在他们最年幼的时候，他们精力最好，记忆力最好，理解力最好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时间放在神话语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暴风雨，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今天教会仍旧蒙主的保守，而福音能够这样的广传，没有别的解释，那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把自己种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想， 主今天能不能得着一些年轻人，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是他们思想最好的时候，特别是他们记忆的最好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很容易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二个条件，虽然它是个属灵的条件，但是我们知道实在说来它可以用在可以说可以用在这个可以用在这个这个天，就是说用在这个肉身的青年身上。意思就是说，一个年轻弟兄当他这个在他人生的早晨的时候，如果能被主得着，那么弟兄我们知道说主在他身上的丰富就要越过越多。如果他14岁开始读圣经，等到他到了44岁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神的手里面经过了30年的栽培，你就晓得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他身上应该有多少丰富的出现。然后当他再次来供应神儿女的时候，有许多神的儿女就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帮助。那这样不只是为着个人，也是为着神见证的重振，也是为着主的再来，也是为着教福音能更广，能广远的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特别想起在座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勉励你们，你们应该趁着人生的早晨。当然我知道，如果你一直等到你有一天慢慢条件好一点，慢慢呢这个家庭环境也好一点，那么也等到有一天没有儿女的挂虑，那么你再来读圣经不错。但是那个时候有许多弟兄们要做见证，他们的记性不行，他们很多的记忆赶来不及，理解力行，但是记忆已经来不及了。一面我们的主忍耐等候，但是最好的就是当我们年轻的弟兄们能够在年幼的时候能够把他们最好的时间放在主的手里，能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那这个可以说是最上算的。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这样的人是少年人。我顺便的，我想借着今天晚上这个机会，我说一点我自己的一个梦，或者一个理想，或者说一个梦。我有一个梦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我本来以为说在美国也许会遇见一般弟兄们，这个梦可以实现，结果没有实现。到了巴西，这个梦也没有实现。所以呢，我就把那个梦原封不动的就带回台湾来。那么我就不知道说这个梦啊可以不可以在这里实现。我的梦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呢，你能找到27个年轻人，找到27个年轻人，然后呢主在这20个年轻人身上啊感动他们，结果每一个年轻人呢可以把新约里面的一卷把它从头到尾完全背下来。那么我的梦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们能找27个年轻人，从马太福音开始一直背到启示录最后一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在巴西的时候啊，我这样讲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受感动，特别年轻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就递条子啊，说是我要背这个加拉太书。那其中有个很聪明的弟兄说，我背腓利门书，又只是一张。那么有的弟兄背马太福音，有的弟兄们背启示录，有的弟兄背这个背那个。那起头的时候实在很兴奋啊，因为你知道证明实在是主做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啊，我才发现这些弟兄姊妹都是五分钟热度的，很容易受感动，非常容易受感动，圣灵很容易受感动他们。但等一等，没有多久呢，圣灵就很不容易感动他们，五分钟热度完了以后就没有了。我身边还留下那些记录，我知道某某弟兄要背这一节，某某弟兄要背这一卷，还有某某弟兄要背另外的一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身上有个很深的印象，不光是少年，这个少年的性格应该是经过十字架雕刻的才可以。而这个雕刻的工作不是一个年轻人在神学院能够学的，不一定学得到的。这就解释为什么今天有许多年轻人，他们受了希腊文希伯来文最好的训练， 结果他们进到工厂里面的，他们仍旧不能够应付那许多的需要。他们能够登高一呼，许多都受感动，他们自己也很容易受感动，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几分钟就没有了。所以我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梦，我不知道在台湾能不能实现，但是我姑且让你们知道这个梦。如果你们愿意帮助我来这个实行这个梦的话，那么很简单，请你通知我一声，你告诉我说你要背哪一卷圣经，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求主，但愿在台湾能够做别的地方行不通的。我相信说，如果主真的感动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能够真的找27个人，我们好好的分工一下，好好的分配一下，也许经过1年或者2年，我相信有一个聚会我们需要是个马拉松式的，就不是讲道的聚会了，我们要专门听这些人从马太福音一直背到最后，背到启示录才可以。这件事是不是完全行不通呢？我们在圣保罗，在一般很少数的一般年轻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在很短的一，我们在诗篇上，就是在有一几，就是在圣经里面好几篇东西上，我们实行过，不是不可能。但是问题就是，有没有年轻弟兄姊妹愿意趁着年幼的时候，就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我们要知道啊，你如果背圣经，不一定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如果你不背它的话，你一定不存在心里，那是一定的。你总是要把它记下来，你不能说我一下忘记了。你知道有的人呢，他总是要记的，不过他记的方法不一样。他可能呢用这个用这个压，可能他用理解的方法，他总是把它记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年长的弟兄姊妹永远赶不上你们。只有年轻人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盼望你们能够记得，今天是1986年7月15号，快到9点钟的时候，我向大家提出的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肯接受这样的挑战。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在这里能找到27个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可以相信主在这个地方所要做的工作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没有办法来解释，来说明神如何曾经祝福过主在中国的教会，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它。但是我们相信有许多年轻的弟兄们，他们把自己种下去了，他们把自己完全糟蹋了，糟蹋浪费在主的话语上，结果我们看见他们就越过越丰富了。这是第三点。第二点，我们先来看第三点，就是第17点。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我们知道为着要明，要懂得，要会读主的话，第一个条件是路中的人，是追求一心寻求他的人，是殷勤的人。第二个条件必须是少年人，意思就是灵力刚强的人。那第三个条件呢，他必须是一个仆人才可以。这里的仆人呢，和这个出埃及记第21章，你们都知道那是个很有名的一段的故事，就是出埃及记21章，你记得那个21章那个第1节到第6节那里啊，讲了一段的故事，我很快的念给弟兄们。他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那个奴仆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仆人，是同样的一个字。然后下面说，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那么然后下面他说，那么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主所买回来的奴仆，他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们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爱我们的主，我们不愿意自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把我们带到门前，然后靠着门框，他就用锥子就穿我们的耳朵，然后呢我们就永远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读圣经的第三个条件，这个人必须是主的奴仆才可以。意思就是说，他为着主的爱，他甘愿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的主。那结果呢，主在他身上就穿了他自己的耳朵，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可以开通他的耳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读圣经的就是这个诗篇119篇这里告诉我们的读圣经的第三个条件，他必须是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他必须站在奴仆的地位才可以。那如果是奴仆的话，你知道眼不光耳朵是最要紧的，眼睛也是最要紧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奴仆应该看主母的手。我们知道古时候啊，当一个主人对佣人说话的时候，一个真的懂得听主人话的人，他的眼睛是一直注意这个主母的手的，所以只要这个主人有一个手势，他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奴仆最大的特点，第一个，他的耳朵是被穿过洞的，第二，他的眼睛是一直注意主人的手的。那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在第十八节119篇的第十八节怎么说呢？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眼睛必须是奴仆的眼睛才可以。这就是保罗为我们祷告，求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看不出亮光来，因为我们的眼睛有问题。所以我们的主劝老底家的教会要去买眼药，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骄傲看不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证明他们的眼睛有问题，所以他们需要付上代价，能够买眼药来叫他们眼睛能够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只有一个真正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人，他里面的眼睛才能被开启。因为主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看不见神？我们只看见字句，我们看不见神。有的人起来守晨更呢，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说，他说啊，年长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守晨更要摸着神才可以，到主日早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要摸着神。那么有些年很俏皮的年轻弟兄们，他说早晨呢我也守晨更，摸来摸去我只摸着桌子，我没有摸到神。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不是你看来看去看不见神，原因在什么地方？他看了一个钟头的圣经，他有55分钟是回应向外，他也看见这个人，也看见那个人，他在纽约这个人也看见，巴西的人这个人也看见，他就是没有看圣经里面的神。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向主的奉献不是完全，不是绝对。如果我们的奉献不绝对的话，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所有圣经里面许多地方你解释不来的，不合乎你意思的，你很容易的把它改了，你很容易的把它解释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一个没有完全奉献的人，如果他在某一点上仍旧有保留的话，你知道那一段的圣经他怎么读也读不懂的。有的人一定要坚持抽香烟，所以呢他所有的圣经都看不见，其他圣经都看不见，他只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祭坛的火永不止息，所以他就抽起他的香烟来。你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有一些的真理他就是看不见，
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得着人的荣耀。他知道说，如果我真的照着圣经来这样跟随主的话，那那条路就是被弃绝的路，那条路就是钉上十字架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一点上，主的话是相当关系。许多神的仆人为着要帮助许多神的儿女，但是在许多压力底下，他知道的，如果他成功的话，他下面必须要有很多人听他讲才可以。那么怎么办呢？这个讲的人呢，又没有忍耐，又不能够听很长很长的道，你也不能讲十字架，你讲十字架就把他们赶跑了。所以你一定要讲啊，一些带着糖的话，或者讲一些七七八，讲一些别的话，来帮助他。那如果这样的话，难怪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十字架这三个字。圣经明明说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你如果传扬十字架的话，你就定规要背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为着安抚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在美国有的时候你经过一个礼拜堂，你知道很有趣的题目，那个题目你知道在美国普通礼拜堂只有二十分钟就完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坐超过二十分钟的，那别的时间能够坐下来是因为有很好听的音乐。那么同时呢，这个 Sunday 他们到这个主日的都穿 Sunday best， 就是这个主日最好的衣服，所以他们戴的帽子都是很特别的。你知道这个一过了那个一过了复活节啊，从那个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出来的那个，如果你在电视机的镜头上面看呢，那这些人戴的帽子都是最好的帽子。所以有的人呢到聚会的地方去看帽子去的，要是那些帽子啊吸来吸来吸，所以东看看西看看都二十分钟就过去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有什么东西能满足他们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礼拜堂上面有一个题目叫什么呢？叫做一只苍蝇。你知道别的不能够吸引人的，如果你说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没有人要进去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我怎么可能做一个忠心神的仆人？怎么可能主会把话继续给你？你可以是个很聪明的人，你可以是个很通达的，你可以是得人欢迎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有一段的圣经，有一部分的圣经对我们是完全关闭的。我们要知道，今天许多的新派最早的时候多半都是基要派的，但是就是因为很多的话通不过他们的理性，他们就用办法把它解释掉。那如果有一个人有解释的习惯的话，你看好了，任何一段圣经都可以被他解释掉。最难的一段圣经，有的时候你说这一段圣经他怎么吵也吵不掉，很奇怪，人就是有这个本领就能把它解释掉。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一段的圣经在他身上完全是封闭的，他根本就不懂得这段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读圣经的第三个条件，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奴仆，必须是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人。那么第四个条件就是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我的话将我救活。这个人呢，是被主从泥土里面救活的人。因为这里告诉我，我们的性命啊，几乎是归于尘土。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头一个人是出于土，是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属土，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的。那意思就是说，首先的亚当是属土的，但是我们知道末后的亚当是属天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八十九节的话，那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安定在天，那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神的标准是永远是那么高的，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那么请我们记得，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从一个属土的光景里面被救活的话，让我们记得这个人不会读圣经，这个人不懂得读圣经。如果圣经经过他的话，他因为不能够达到神那么高的标准，结果他就把圣经里面的话就拉到和他自己一样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你才会发现有许多的异端，特别是许多的邪教， 你知道，如果你们知道他们的历史的话，有许多人都是基要派里面最好的传道人，结果他们进到这个运动里面去，然后就产生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你知道不是从天上来的。你知道在美国有一班人叫做神的儿女，叫做 Children of God。 这个 Children of God 这一班人很特别的，他们身上有一个记号的。有一次啊，我在华盛顿见到一个人呢、啊，我问说你住在什么地方啊，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我问他你住在什么地方，这样回答，我马上恍然到，我说这个人一定是神的儿女，一定是神的儿女运动里面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为了跟随主，他们就把一切都撇下，然后呢他们就跟随了那个运动的那个领袖。那么后来你如果知道的话，你知道他们后来讲起凡物公用的时候是包括别人的妻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神的话经过一个非常有训练的人，但是你知道如果神不能够拯救他，从那个出土的光景里面把他救活，他迟早有一天要把神里面那些最高的话拉到他自己的标准里面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解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这样解释的。你听他的解释，你就知道说他是把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很高的标准，他把他拉到自己的地方，拉到自己的标准里面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要读圣经，就必须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工作，拯救我们出土的光景，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属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的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属灵，就是神是把属灵的事解释给属灵的人。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属灵，我们只能够把圣经当作一个学术来研究，但是我们不能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你知道现在啊，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呢，如果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的话，大家很注意他，因为说这个人呢是从美国回来。那现在呢，如果有一个人说从美国回来啊，你的感觉就好像从鹿港来或者从苗栗来一样，没有什么太深的感觉。尤其现在台湾呢非常非常的进步，那么这些人呢如果从美国回来的话，你知道他们呢常常怎么形容他呢？说这个人呢讲话是洋里洋气，然后呢这个用起钱来啊是小里小气，因为这里人都大方的很，那穿起衣服来的是土里土气。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错，今天就着物质的生活来说，有许多人在台湾实在你看见那些人实在是土里土气，但是有没有想到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里面的光景是十足的土里土气。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这样的人怎么能读主的话呢？所以只有求主能够把我们从尘土里面救活过来，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那么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懂得属灵的事，因为主告诉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神。所以这个人如果不属灵，他怎么可能明白主自己的话？所以这是第四个条件。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人必须属天才可以。那末了一个，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他。末了一个，那就是第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一个真正神话语丰富的人，不只有主的话，而且是遵守一直到底的人。换一句话说，这个人是顺服主，一直顺服到底。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这是读圣经和读别的书不一样的地方。读别的书你是先知道然后 你才能够履行某些条件。意思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观念是一定先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对我们怎么说呢？有一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这样的，第七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得晓得这教训。你看见，你注意这个次序啊。我们的主说，人是立志遵行在先，然后才晓得这教训。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把圣经读懂了，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不是你先明白神的话，秘诀乃是你先顺服主的话。在你还没有明白以前，你就顺服神了。弟兄姊妹，这个只有这样的人才是顺服到底，才是遵行到底。有一个弟兄，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啊，只有姊妹在聚会中要蒙头，弟兄啊不可以蒙头。那么他起头以为啊，弟兄在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蒙头，就什么时候啊都不能戴顶帽子。所以有的他走在马路上，太阳晒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他还是不肯戴帽子。但是呢，他无论如何要遵守到底。到了有一天呢，神告诉他说，是指着在聚会里面不要戴帽子，不是指着在外面不要戴帽子说的。所以现在呢，他就改过来了。那么他刚刚开始学那个顺服的功课的时候，你知道他常能走极端呢，他连祷告都问主说，主啊，我这顿饭呢要吃几碗呢？然后主说，这次啊你吃半碗就可以，他就吃半碗。那么下一次呢，他肚子饿，他的肚子一点都不饿，那么主说，你这次要吃七碗，他就真的就是七碗。那么你知道这个顺服实在说来，在人来看是有一点过了，可是慢慢慢慢的圣灵会改正他，告诉他是错的。他去聚会的时候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比较远一点，一条路比较近一点，结果主常常叫他走比较远一点的路，他真的顺服了。但是慢慢慢慢的呢，就改正他。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怎么帮助别人呢？他说，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一件事，你宁可是一个对的人做一件错的事，你千万不要是一个错的人做一件对的事。你我必须做一个很顺服神的人，然后迟早有一天，神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走错了，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接受神的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呢？一个最好的考验就是圣经里面非常难懂的几节圣经，有求的就必给你，借贷的不可推迟。你先不要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问说，你如果这是主的话，你肯不肯顺服？主说那些罪人，他们给人借，借贷给别人，要人家如数偿还。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比人有什么长处呢？这明明是主对我们说的话，你们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些话？你如果要明白这些话，并不是去参考许多参考书，要问说你是不是一个肯这样顺服神话的人。如果你我肯顺服的话，那么你就能明白神的话。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她的名字叫做何世文姊妹。有一次有人问她说，是到底啊，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什么呢？她告诉她，她就告诉那年轻人，她说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怎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呢？95%啊是顺服神的旨意，剩下的5%才是明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我们读主的话，我们肯不肯遵行到底？我引一个非常有名神学家的话，是一个法国的神学家，很有名的，叫 Mano， 就 Theodore Mano，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顺服是圣经最好的 最好的 commentary， 就是最好的圣经注解。我相信这是许多最好的话里面其中的一句。他自己是神学家，他不知道博览了多少的圣经注解，但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顺服乃是最好的圣经注解。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到不明白的地方，你不要第一件事情就你不要第一件事情去找解释，去找参考书，然后去找参考书，那么来把这段解释，不是。你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主说，主啊，我巴不得能在你面前做一个肯顺服你的人。不过当然我要给大家一个警告，这个并不是叫我们走极端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你的周围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有许多读圣经比你更好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可能一个人读圣经。那么无论如何，你如果读到有的地方的圣经叫你觉得实在不明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到时候你说，哎，我刚才听的那句话我一定要顺服到底，那么结果你读到有一个地方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眼睛叫你跌倒的话，那么你就要把这个眼睛挖出来，然后呢您胜过全身丢到地狱里面去。那么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从厨房里面随便把一个眼睛就挖出来，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乃是神的殿，经上又记得说。所以你看见没有，虽然这个彼得是用什么，用刀啊，把那个仆人那个耳朵不是砍下来吗？结果他有没有回到厨房把他自己的手砍掉？没有的。所以你知道古时候啊，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圣经学这个古教父，有一个叫 Origen，这个弟兄啊，顺服圣经，就顺服刚才那圣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真的变成一个为天国赴宴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极端，我没有意思勉励弟兄姊妹走这样的极端，不可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经上又记着说。所以为何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很顺服的人，能够做一个顺服到底的人，那么这样你我就会发现主在我们身上就会叫我们追逐的话就越过越明亮，越过越清楚。你知道一个很有名到非洲去传道的一个弟兄叫 C.T. Studd， 他有一天做了 Epic Meyer， 就在苏格兰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弟兄的课。他早晨呢五点钟就起来了，那么这 Epic Meyer 就跑到他，就不知道对他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就敲门问他有什么事。那个时候啊，他刚好在读圣经，刚好铺了个毯子在他的膝盖在读圣经。那么这个主人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圣经里面找。他说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在圣经里面在找神的命令。今天神一定有一个命令，我要找那个命令，我要顺服那个命令。我们读圣经都是找神的应许，找神的祝福，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圣经里面是找神的命令，我们愿意来顺服。末了我想我说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有一段话是非常非常难解释的，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节那里有一句话，那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节那里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那么有一个传道士啊，有一个传教士到了一个仆人中间，他要把这个路加福音啊翻译给他们。那么等到他翻译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就是说凡求你们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他到了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忽然愣住了。他说这节圣经我不能翻，他说这节圣经如果翻了的话，他说我知道我的这些仆人的弟兄们他们要做什么事，他们的都是弟兄不错，都得救了不错，他们如果拿了这节圣看了这节圣经以后啊，那么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所有东西统统打走，所以他们这节圣经我不能翻。那不能翻的你知道他里面过不去，他怎么样也过不去。后来最后我们知道圣灵果然得胜了， 所以呢，他还是把这一节圣经忠忠实实的把它翻成那个地方的土那个地方的语言，然后就把这个路加福音呢就给了那里的土人。那果然这些人很爱读圣经啊，那么就读到路加福音六章第三十节，就是说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那么他读到那些圣经以后啊，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果然呢，就到这个传教士弟兄家里啊，就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搬走，什么什么沙发呀、什么东西能够搬的通通搬走。所以呢，那天晚上啊，只留下一个地板。那么他从来啊没有在地板上祷告过，那是第一个晚上，因为什么都给拿走了。那天晚上他什么都拿走的时候啊，结果呢他只好啊在地板上祷告主。他的主啊，我曾经顺服你，我照着你的话把这节圣经忠忠实实的翻译出来，现在他们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那我相信那个祷告是个最甜蜜的祷告，也是最好的一个祷告，恐怕那个时候他是临睡出来最摸着神宝座的祷告。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四点多，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门口啊叽叽喳喳叽喳很吵闹的声音。那么后来呢，他们有人来敲门，一打开看了，那些楚人们就把沙发就慢慢就都搬回来了。那就问他说，什么事情啊，你们不是把这个东西拿回去吗？那么这个弟兄啊被夺去的不用再要回来。结果那个楚人就告诉这个传教士说，他说我们呢、把这个东西拿回去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里面就是非常不平安，我们里面又觉得应该把这个东西啊再还来才可以，所以呢我们最后啊觉得我们只好把这个东西再还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见证。我相信说这一节圣经在这个弟兄身上就完全出了，就没有遮蔽的影子。我相信弟兄姊妹，就是在诗篇119篇前面五段里面所给我们这五个条件，我们就知道只有当我们向神负责履行这些条件的时候，你看见神就要负责把从天上的丰富是上尖下柳连摇带按的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你我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来向他负责履行这些条件？那么感谢主，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在头五段里面是把一个读圣经的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那现在需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起来负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话是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把你心中的话向我们开启，所以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聚会能够过去，但愿这些话的冲击里，这些话的印象仍旧留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但愿在这末了的时候，你在这一块美丽的宝岛上，我们求你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主啊，就在座这许多年轻人包括年长的弟兄姊妹里面，你真是为我们创造一个心情，真是为我们创造一个心愿。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进入你话语丰富的人，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起来履行你所要求的条件。主啊，让我们能够起来答应你的呼召，因为你自己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所以我们主，但愿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个个都做一个努力的人。主啊，好让你把天国的丰富，属天的丰富，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里。我们的主，我们向你要，全教会向你要，整个福音向你要，整个台湾神众的神的儿女教会向你呼求，求你把这样的丰富倾倒在你神的儿女中间。主，祝福这些话，把这些话再三的重的重恳的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阿们。